宋江和两个借差上了贼船了，船上那个少公把宋江按到船板之上，手中擎着钢刀，告诉那两个借差，我让你们两个吃馄饨，让这个小子吃刀切面。说到这里，他把钢刀往空中一举，这功夫在旁边的张千李万两个人心里边可都着了急了。张千看到此种情况，他脱口喊了一声：船家，你别杀他，你知道他是谁吗？他是宋江。宋江两个字脱口喊出来了。他为什么喊宋江啊？这张骞呢，突然想起来，他们这一路上曾经经过了不少风险危难，每到风险危难之时，只要一报出宋江宋公明，郓城县的押司及时雨，那么这危难就会化险为夷，就会迎刃而解。有很多人一提宋江那头便拜，就管他叫宋大哥或者叫宋三爷。张骞心想，今儿这摆船的会不会认识宋江啊？啊，我把他这名字报出来，如果他要是熟悉呢，马上把刀一扔，那头便拜了。所以他把宋江的名字喊出来了。他一喊宋江，就看这个摆船的愣了一下，什么？你说什么？他是宋江啊，他是宋江啊，好啊，这名字叫的好啊，宋江就送到我这江里来了，该着他在这儿死。嘿嘿，这小子犯了地名了，我杀的就是宋江。张骞一看坏了，今儿这宋江啊不好使了。张骞急得在船上直跺脚啊，宋江你都敢杀呀？我就是杀宋江。这位举着刀这一喊就是杀宋江，宋江在那趴着心想，完了，看来我宋江即使交遍天下友，也有不认识我的。就在这个功夫，忽然听见江面上有人喊了一声：哎，是谁要杀宋江啊？船上这个少公这刀可就停住了，抬头一看，有打江面上来了一只船，这只船比他这船大，是两个人摇橹，一前一后，船头上站立一个大个儿。这个大个儿借着星光可以看得出来他那彪悍的身躯。这大个儿冲着这船喊：是谁杀宋江啊？少公往船上仔细瞧了瞧，你是谁？不认识我吗？哦，是李大哥吗？正是我。你是谁？船伙。对呀。你小子干什么呢？做买卖的。做买卖？我听说你杀宋江啊。我杀宋江怎么着？你好大胆，你敢杀宋江，快把手给我停住，宋江是我的好朋友啊。哈哈，是这么回事啊。就看这个少公把刀就停下了，他身子就站起来了，这只大船跟小船就靠到一起了。此时宋江已经站立起来了，宋江定睛一瞧，借着星斗的光辉看明白了，这个黑大个正是混江龙李俊。哎呀，李贤弟，快快救我的命啊。李俊说：大哥不用害怕，有我到此万无一失了。李俊腾楞一下子就蹦到小船上来了，他瞅着这少公：小子，你这是称心啊？我这么好的朋友坐了你的船了，你不给我好好的招待，你拿刀要杀他，像话吗？李大哥，我不知道这是你的朋友啊。你不知道，要说别人不知道还行，你不知道我不信。头些年我回来的时候，我记得我跟你讲过，我上冀州去碰上这么一位大恩人，姓宋名江，乃是郓城县的押司，江湖上人送外号及时雨。我没跟你说过吗？啊，哎呀，你说我一天在江上那么多事儿，我哪能记那么全呢？ 我别的没记住，我就光记住及时雨了。你那个朋友是及时雨，到时候他下雨，他这名字我没太记准。他今儿说宋江，我正好要杀他，我一听这名正对劲儿，送到江上来了。这及时雨，他要说及时雨就行了，说及时雨我绝对不能杀他呀。你不说你笨，及时雨是外号，宋江是本名啊。这我知道，这我知道了。就看那个少公把刀往船板上一扔，咕噔就跪下了。宋大哥，您可担待原谅小弟啊，小弟刚才对您可是多有冒犯，我对不住朋友，也对不住李大哥，您得海涵，我给您磕头了。这就要磕头啊。宋江赶紧伸手相搀，张千李万在旁边一看，哎，看起来这宋江还是好使啊，究竟一抱着他又跪下了。浑江龙李俊看着宋江就说了，宋大哥，这个也是我的朋友，我给您指引指引，这也是扬子江面上玩船的，人送外号叫船火儿，他叫张衡，这个人水性最大，在水里边待个一天两天的，抓虾米小鱼吃都能活得了。您坐了他的船了，这也算是不幸中之万幸啊，也算是万幸中之大幸。哎，因为你上了贼船把你吓一跳，还幸亏碰上我了。你说今天晚上也奇怪了，本来我不想出来做买卖，这同威同猛他们哥俩呀非想犯趟盐，我自个儿在家里边也觉得待不住，我说走吧，咱们就来一趟吧。上了船，这哥俩摇着橹我们就来了，在江面上就碰见您了。看来呀，这是有您这个事儿啊催着我往这儿来的，咱们哥俩还是有缘分呐。宋江说，李俊呐，这回到了这一带，我得感谢你，你是我的救命恩公了。揭阳岭上是你碰见我，在这江面上又是你碰见我，没有这两次你碰见，恐怕我宋江就死了两回了。
李俊说，是啊，
正因为当初有大哥您救我，所以今天才有我救您，这叫因果相报啊。啊，
我船活，你现在把这个船给我摆着，咱们回去靠岸，我要跟我宋大哥找个地方吃一顿，给他压压惊。
船伙张衡说，那要压压惊的话我也得跟着吧。
你跟着，你把我宋大哥吓得够呛，你跟着干嘛？得了，宋哥哥已经原谅了我了。
宋江说，就是啊，不打不相交嘛，今天在船上我们这一认识一辈子也忘不了。
哎，对，宋大哥您老记着，我要给您来刀切面。
宋江说，这都不用说了，不过咱们要上那边靠岸吗？
李俊说，啊，上那边靠岸。
宋江往远处一瞧，岸边芦苇丛中摇摇晃晃，那十来个火把还没走呢。宋江说，万万不能上那边靠岸，您知道那岸边是谁吗？那也是追杀我的，我在揭阳镇上管了点闲事，惹了祸了，惹怒了哥两个，带着十来个人追我呢，要把我们这三个人追回去的话，绝不能轻饶了我们。
李俊说，还有这种事吗？是谁呀？
就听这张衡说了，
嗨，李大哥，谁呀？
揭阳镇上那哥俩呗，木匠哥俩。
哦，是木匠哥俩呀，
那没说的，把船靠岸，有话我跟他说。宋江说，不行，他不依不饶，
他不依不饶啊，
我去了他就得依饶，不见得吧，贤弟。我听两个公差讲，他爹说话他们俩都不听啊，别看不听他爹的话，我说话他就听。
哦，好吧。两只船摇着橹奔着岸边来了。
浑江龙李俊那船上两个摇橹的，一个是出洞蛟通威，一个是翻江蜃通猛。这哥两个一块摇着船也到了岸边，船一靠岸，岸边上的那哥两个带着这十来个人拿着家伙正在这挡着呢。
嘿嘿，回来了回来了，
嘿，张少公，你还够朋友，你把这小子给我们送上来了，快点给我押过来。
一说押过来，李俊喊了，把谁押过去啊？
哎呦， 李大哥，怎么您也来了？
我来了，我到这儿来看看你们哥俩，听说你们哥俩又有了出息了。嘿嘿嘿，李大哥，您这说哪儿去了？我们又抓这小子。这小子是谁呀？嗯，这个，这是我的朋友，山东的及时雨宋江宋公明。你把我的朋友撵到船上去了，成何体统？还不快点把我这朋友给我请下去啊？
哦，这就是您那个朋友及时雨宋江。
哎呦哎呦，不知者不怪呀。
宋大哥，您快请下船来吧，不要担惊害怕，我们哥两个有眼不识泰山。宋江一听混江东李俊说话还真好使啊，宋江和两个借差这时候就都下了船了。
下船之后就看这穆氏弟兄跪倒磕头，宋江伸手相搀，混江东李俊过来给指引。大哥，你知道他们两个叫什么名字吗？这两个人是揭阳镇上的首富，揭阳镇上再没有比他们老穆家趁钱的了。老大叫梅哲兰穆弘，老二叫小哲兰穆春。这个穆弘为什么叫梅哲兰呢？他们在揭阳镇上没有挡得住他们的，没有哲兰他们的，就是这个意思。老二呢应该叫小梅哲兰，这边个小梅哲兰叫的绕嘴，所以大伙就管他叫小哲兰。这哥两个在揭阳镇上横行霸道，无人敢管，由此得了这么两个外号。宋江说：哦，我看出来了，我看出来了。宋江心想他俩在这儿够霸道的了。这哥两个站起身来之后说：李大哥，既然是宋大哥今天到这儿了，没别的，加上张少公还有同事弟兄，咱们碰到一起不容易，请到我们家里边，今天晚上摆上酒席，给我宋大哥摆酒压惊，也是给我宋大哥摆酒接风啊，也是我们哥俩向宋大哥赔礼道歉，你看如何？宋江一听，上你们家喝酒去？现在宋江还心有余悸，
我看不必了吧，改日再说吧。
混江龙李俊说：不不不，今儿个就上他们家喝酒去，他们家有的是钱，不吃他吃谁呀？走，咱们一块儿去。混江龙李俊同事弟兄加上船伙张衡、宋江两个借差跟穆氏弟兄一起，他们顺原路又回来了。回到穆宅之后，先到他们的客厅，客厅里边这老爷子还没睡呢，等着这哥俩呢。这老爷子提心吊胆，不知道这哥俩又闯出什么祸来。当听说两位少爷回来了，而且又领了好多朋友来，从他们的面部表情来看不像闯祸的样子，这老头心里边才算踏实。众位弟兄进到客厅，见到了穆太公，挨个逐一的给老头见礼。老头也看见宋江了，心想这位大概就是这两个小子要追的那个人呐，看来他们又和好了。老头一看他们这没事了，告诉他：你们没事了，我也该回去睡觉去了，你们哥几个在前边喝酒，你们多喝点啊，别喝打起来就行。混江龙李俊说：老人家您放心吧，那不能啊。老头转身上后边去，前边在客厅里边就摆上了一桌丰盛的酒席。酒席正在摆的过程当中，宋江就说了：穆贤弟，在揭阳镇上打把式卖艺的那个病大虫薛勇现在何处啊？
哦，您说那卖艺的那小子让我把他抓起来，
后来您不走了吗？我带着十六个弟兄，我上那揭阳镇上找他去了，在一个店房里边把他逮住了。开始的时候他还不服，打倒了我们两三个，隔不住我们人多势众啊，最终把他捆起来了，交给掌柜的了。我打算呢把您三位抓住之后跟他凑到一块儿处理你们，现在他还在那儿让那掌柜的看着他呢。宋江说：二位贤弟，既然你都把我饶了，
把他也就饶了吧。那个卖艺的也是苦命人，闯荡江湖打把式卖艺卖药糊口也不容易。他跟我讲过他自己的身世，我看看在我的面子上，你就把他饶恕了吧。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多一个冤家多一堵墙啊，是不是？既然这么说，您给面子，那我好办。告诉一个弟兄，骑着马到那个揭阳镇里边那店房里边，把那个打把式卖艺的把他带来，一起在这跟咱们喝酒，咱们都认识认识。好嘞，吩咐下去，派一个家人骑着马去请那薛勇去了。这儿呢，酒席已经摆齐了，牧师弟兄提起酒壶来挨个斟酒，把酒壶放下，哥两个一起把酒杯端起来，向宋江表示歉意，跟众位干一杯。大家伙把这酒是一饮而尽。第一杯酒刚喝完了，外边的薛勇已经被请来了。病大虫薛勇走进了大厅之后，大家又都站起来互相之言寒暄一番，让薛勇入席而坐。薛勇坐下了，这牧师弟兄向薛勇又说了两句客气话，薛勇呢也向牧师弟兄道歉，尤其是对这个小哲兰牧春格外的多说了几句。因为在那镇店上打场子那个就是牧春呢，是薛勇把牧春给揍了一顿的。现在呢都言归于好了，众位弟兄坐在这里是推杯换盏，这个酒是越喝越热闹，越喝越近乎，各自讲说自己的身世，各自讲述自己的经历。说着说着，这穿火张衡就问宋江，宋大哥，您这次是奔江州吗？宋江说，对，我现在是刺配江州啊。哦，您要奔江州的话，我兄弟在江州啊，您要找他去，别的忙不能给您帮，要吃鱼什么的那可方便。
是吗？你的兄弟叫什么呀？
我兄弟啊叫张顺，人送外号浪里白跳。我们这哥俩呀原来都在一块儿做买卖，就在这江边上，这里的哥都知道我的底细。原来我们做什么买卖呢？私人摆渡，那不有官渡吗？咱们是私渡。官渡渡一个人50文钱呢，咱们这私渡呢，哎，也50文钱。可是我这50文钱呢，跟他那50文钱就不一样了。岸边上说是50文钱，到了江心呢就涨价了。我这兄弟呢，就帮着我做这买卖。我这兄弟啊，扮成一个过路的客商，背着个小包袱，到时候呢也上我的船。我跟张顺呢假装不认识，一来二去的这船上的人就满了。有的这船客就问我，坐你这私船要多少钱呢？我说，嗨，官家不是50文渡江吗？咱这儿还能多哪儿去呀？啊，您看着给。说是看着给，他们也不知道给多少。人满了之后呢，我把这船就支开了，船到江心，我这船就停住了。然后我手里面拿着个铁尺，这铁尺我也不说是打人的，但是别人看着他也有点眼晕，我就打船钱了。第一个打船钱就先找我兄弟要，我就跟他说，我说你给钱。我兄弟假装不知道啊，要多少钱？我说200钱。我兄弟说，不对呀，你那不说那官家才50文钱，你这怎么要200文钱？我说我这船跟他那船不一样，我家里边家口多，钱少了活不起，你就得给200文钱。我兄弟呢就假装跟我耍横，说200文钱，你这个船钱要的太贵了，我不给你，这不像话。我就跟他吵吵，吵着来吵着去，我们俩就干起来了。我们两个一干起来，我光一脚我就把他踹江里去了，踹江里去，我兄弟下去再就不上来了。我兄弟水性大，他在水底下能换气，一气儿能游出10几里地， 才再上水面。他这一不上来，船上这一坐船的就都吓傻了。我接着往下要钱，我说200文钱一位，没有一个不给钱的，全都把这包里边的钱掏出来了，一人200文，一人200文，我这钱就打下来了。然后我把船摆到对岸，让这些船客全都上岸之后，我把这船再摆到一个小江岔子里边，芦苇丛中，我兄弟在那儿就出来了，我们哥俩按这钱对半分，这买卖就这么做。可是日子长了，我合计这也不是事儿啊，万一要让过往的客商知道我们这个底细，上官面呢把我们告了，不就麻烦了吗？最后我们哥俩就分了手了，他呢上江州一带卖鱼去了，我在这儿呢卖盐，有的时候呢看合适的买卖也做那么一个两个的。今天我一看来了两个官差，押着一个囚犯，所以我就做这买卖了。我是专门做这官面上的买卖，一般的老百姓的买卖我还不愿意做，因为你一做他一哭，哎，我就舍不得下手了，弄不好啊我还得赔脸，还得把钱给他们。我一看见官面这帮人我就来气，还没想到今天碰上宋大哥了。所以您要到了江州的话，您就找我兄弟去，吃鱼就不犯愁了。哦，宋江说好，那么我到在江州，有机会的话一定去看看令弟。这样吧，我呢给您写封信烧着，光拿嘴说还怕他不信，写信呢还我还不识字，哪位识字给代笔写封信。混江龙李俊说，那我就给你写封信吧。混江龙李俊认识这字啊，将能够写信的水平，提起笔来给他就写了一封书信，写完了之后装在信封里边，把信交给了宋江。这哥几个就在木宅的大厅里边是一直喝到天亮啊。宋江说，我得登城上路了，穆氏弟兄还要挽留宋江多住几日。宋江说不行了，日子已经到了，再住几天恐怕到在江州府知府大人就不能答应了。弟兄几个只好是依依难舍，把宋江送到了路上。病大虫薛勇格外的又感谢宋江，宋江说，如果你能到江州的话，可以到牢城营去找我。薛勇说，您放心大哥，我随后就能到江州去。宋江告别了众位弟兄，和两个借差一起登城上路，离江州不远了，这天就来到了江州。到江州城里，先到府尹衙门，府尹衙门大堂之上正赶上府尹大人升堂，两个借差拿着公文到堂上见这位大人。这位大人跟一般的府尹可不一样，为什么？他有来头，此人姓蔡，他是蔡京的第九个儿子，人们都管他叫蔡九知府。这蔡九知府仗着蔡京在朝中的这个势力，在江州一带可以说是胡作非为。江州是富庶的地方啊，鱼米之乡，水旱码头，正因为这个地方好，所以蔡京才把他的第九个儿子派到这儿当地方官。不是好地方人家还不派呢。这个蔡九知府到江州之后，这一当官，这官当的怎么样呢？老百姓背地里给他送了五大天地这么几个字儿。怎么个五大天地呀？说这蔡九知府往这一来，刚一上任，大家伙是欢天喜地，知府上任之后是花天酒地，知府衙门里头是金天银地，老百姓心里边是恨天怨地，将来要能把他调走了，大伙是谢天谢地，就这么给他叫五大天地。您就琢磨琢磨这官怎么样了，可以说那是刮尽地皮，搜刮民脂民膏啊。今天蔡九知府正在升堂，把这公文接过来，定睛一看，是山东运城县来的宋江。蔡九知府并不认识宋江， 只不过把他看作一个一般的囚徒，提起笔来在这公文上写了批示，告诉知府衙门里边的工人跟随这两个借差押解了囚犯到城外牢城营里边安排。知府衙门里边的工人跟着两个借差带着宋江就出了城，来到城外牢城营，到牢城营里边先找差拨，把公文交上，差拨把公文收了，一切手续结交都办理完了，告诉这两个郓城县的借差你们可以回去了。两个借差临行之时对宋江再三的嘱咐，对宋江是一再的感谢，这一路上跟您沾了不少的光啊。宋江说，你跟我也受了不少的罪，担了不少的险呐。宋三爷，您在这儿要多多保重，等着期满之后回转郓城县咱们再见。宋江说，好吧，回去到我的家里边给我带一个平安的信。好，两个借差又打这儿走了，衙门里边跟来这个工人也回到知府衙门里边去了，就剩下差拨和宋江了。差拨看了看宋江，哎，我说啊，看这个公文上你是郓城县的一个押司啊，你是衙门口里的人，自然就知道衙门口里边的事儿，是吧？到在咱们这个牢城营呢，得给你分配点活，按说你是衙门口里边的人，对你应该关照关照。话又说回来了，这牢城营里边什么活都有啊，有轻活，有重活，有脏活，有净活。早来的呢恐怕就摊着点净活，摊着点轻活，晚来的呢就摊着点重活，摊点脏活，这边也有个先后顺序。你来这个时候呢，哈哈哈哈，有点不大对劲儿，难免恐怕要委屈委屈你。他话说到这儿，宋江心里边就明白了，一伸手从怀里边掏出五两银子来，差拨，这五两银子您收下吧，很不成敬意，这算是咱们的见面礼吧。差拨伸手把这五两银子接过来了，既然是这个样子呢，是不是啊？这个活呢虽然说是也很多，也有脏活也有重活，既然是你来了呢，这个活就你都不干了，哈哈，我给你找点轻活，找点干净的活。宋江心想，就五两银子交到手里边，马上他这话就变了，这正是所谓清酒红人面，才白动人心。